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政治再觉醒，分裂与不确定。新形式的多元政治在战后以惊人的步伐迅速兴起，除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连续性都由于德国的征服而被打断，所以必须重新建立政治体系。不过政治多元化的基础还在，这种基础尽管受到长时期的打压，但很快就能重新动员起来，尤其是左翼政党，他们尽管遭到禁止和迫害，但不仅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群众基础，还因为他们对纳粹的抵抗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过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治上的断层更大，然而即使他们也令人惊讶地迅速重建了原来的政治基础，虽然政党改了新名字。尽管如此，未来政治格局的轮廓依然极不确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人们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专制独裁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虽然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东山再起的担心起初并未打消，西班牙和葡萄牙则陷在往昔的时代里不能自拔。相比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因二战胜利而威信大增，在重获生机一致反法西斯主义的左翼阵营中深受支持，许多人继续或重新把莫斯科视为鼓舞与希望之源。但是多数左翼人士或者明确表示拥护多元的政治制度，或者至少接受多元民主为当下之必要。各国社会中仍有许多人反对社会主义，坚持保守观点，并往往深受教会影响，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其如此。在每一个国家中，政治制度的确切性质及其群众基础的组成都是逐渐明朗起来的。大萧条期间，左派斗志消沉，四分五裂，败相尽显，在法西斯主义的恐怖镇压下提心吊胆。战争结束之初，左派翻身的时候似乎终于到来了。20世纪30年代期间，各国的人民阵线虽然持续时间都不长，但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把他们团结在了一起。1945年，法西斯这个死敌被彻底打垮，反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把左派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共产党人尤其因战时的坚决抵抗而深受赞誉，左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期待着乘胜前进。多元政治在西欧的重生。在大部分国家战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得到的选票都达到了战前的两倍以上。1945到1946年间，共产党得票最多的国家是法国 ,26% 以上，芬兰 23.5%,冰岛 19.5% 和意大利近 19%。 在比利时、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共产党获得了 10% 到 13% 的选票。共产党在德国一些地区选举中获得的选票高达 14%。 德国西部在1949年前没有举行过全国选举，然而奥地利和瑞士对共产党的支持只有 5% 到 6%，英国更只有少得可怜的 0.4%。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支持比共产党多。在奥地利、瑞典、挪威和德国西部的一些地区选举中，得票高达 40% 以上，在比利时和丹麦超过了 30%， 在荷兰略低于 30%。 在法国和意大利，左派获得的选票总数非常可观，法国是 47%， 意大利是 39%。共产党和社会党基本上平分秋色。反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坚决反对曾与极右势力同流合污的保守建制派，还希望实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人们普遍感到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受战争的破坏较小，虽然挪威损失了 20% 的经济基础设施，社会民主左派得以巩固战前建立的权力基础，引进了社会福利方面重大而持久的变革。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开始时因战时和伪政府的瓜葛受到了影响， 但很快赢回了暂时被共产党拿走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在挪威由于参加了抵抗运动而得到加强，在瑞典则一直相当强大。小小的冰岛是欧洲少数几个在战时实现了繁荣的国家之一，于1944年脱离丹麦取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里的支持度一直赶不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民团结党，但他们两党和保守的独立党共同组成了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联盟内部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通过支持捕鱼船队来提高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分歧。在斯堪的纳维亚，战争形成了干扰，却没有打破政治结构，也没有终止经济社会改革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在芬兰也是一支主要力量，虽然在1945年时这一点并不明朗，那时芬兰看起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苏联阵营的一部分。1945年芬兰共产党人，他们自称为人民民主党人，自1929年以来首次得以参加竞选，他们赢得了 23.5% 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的 25% 仅差一点。社会民主党的得票远少于战前。这两个党再加上得票 21% 的农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政府实行左倾纲领，包括国有化、税务和福利改革，还有国家对经济的广泛控制，并小心翼翼地一方面培育与邻国苏联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维护本国的独立。共产党掌握了内政部和四个其他部委。1946年，共产党人毛诺佩卡拉甚至当上了总理。看起来，芬兰会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一样，权力进一步向共产党手里集中。但是，芬兰共产党本身不团结，又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的激烈反对，在1948年的选举中受挫。与此同时，反共思潮不断扩大。1948年2月，共产党夺取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控制一事引起了高度关注。芬兰的政治领导人精明圆滑，特别是仅仅一个月后就与苏联举行了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谈判达成了一项防御性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比军事同盟的约束力小。最关键的是，斯大林出于务实的理由，也许捷克斯洛伐克政变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愿意让芬兰继续作为独立的邻国存在，而不是迫使它像苏联势力范围内其他国家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事实上，社会民主党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猛烈攻击，但在1948年后的若干年间，在形成芬兰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英国工党在大战尾声也赢得了选战的胜利。工党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虽然它自建党以来的发展与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它从未遇到过来自共产党的重大挑战。所以英国的左派没有撕裂，没有兄弟阋墙的争斗，当然它也没有经历过法西斯政权的统治迫害或纳粹占领。通常的政党政治在战时的国民政府中暂告终止，但是在1945年得到恢复时，过去的政治结构依然完好。保守党在之前30年的时间内只有3年在野，现在因败选再次下野，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内部组织结构。不过保守党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党魁是世界闻名的丘吉尔。在1945年大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大萧条在英国人民脑海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那段凄惨的日子绝不能重演，选民要求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防大萧条的苦难再现。于是他们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将丘吉尔推下权位，使工党携 60% 以上的议会席位入主政府。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里毫无个人魅力可言，却十分干练，他领导的新政府开始着手在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早期的一首诗中所说的英格兰那青葱宜人的土地上建立今世的耶路撒冷。艾德里的内阁中有一些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大臣，其中最突出的是欧内斯特·贝文。贝文在两次大战之间是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在战时政府中担任劳工大臣，非常强势。艾德里就任首相后任命贝文为外交大臣，这是艾德里的一记高招。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名字与贝文很像的安奈林·比万，能言善辩的比万做过矿工， 威尔士矿区工人的贫穷和困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被艾德里任命为卫生大臣。严肃持重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原来是党内的左翼激进分子，战时曾任英国驻苏大使，在莫斯科的经历消磨了他早先对斯大林的热情，于是他转而研究混合型经济的管理效率和罗斯福新政式的规划，他对英国战后经济的指导影响至深。新的工党政府力图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社会和经济革命，煤矿、铁路、煤气、电力以及英格兰银行都实现了国有化。根据战时联合政府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更多的人获得了上中学的机会，工人权利得到改善，一项宏大的住房建筑计划开始实施。最重要的是，英国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被恰当地称为战后更加美好的英国的象征，也是艾德里政府的最大成就。英国所有家庭都享受津贴，直接发给母亲，大量的福利立法落实了贝弗里奇勋爵1942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开始减轻战前就存在的最严重的贫困。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几十年中，多数人眼中最伟大的成就是1948年创立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这主要应归功于善于激励人心的安奈林·比万，但该体系受到医学界的激烈反对。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下，病人不必直接向医生付钱即可得到治疗，当然他们需要通过纳税做出贡献，因此社会最贫穷的群体得到的医疗服务大为改善，降低了因罹患肺炎、白喉和肺结核而死亡的人数，这些是重大而持久的进步。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英国人还要面对事情的另一面，紧缩措施。英国是战胜国，但财务上捉襟见肘，他债台高筑，却仍维持着帝国主义强国的军费开支水平。大有必要，极受欢迎的社会改革意味着国家必须加大福利开支，英国要拿得出钱，只能扩大出口，紧缩进口。于是，政府只能长期维持战时实行的对消费者开支的限制。福利改革消除了最严重的贫困，即使如此，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仍然艰苦单调，完全谈不上舒适，大部分食品仍然实行配给，大战期间和结束时都没有实行的面包配给，自1946年起却开始实行，一下子就是两年。我有时候真搞不懂到底是谁打赢了战争。英格兰北部一名家庭主妇在1946年说的这句话，也许代表了老百姓普遍的心声。许多商品断货，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商店里来了货物，马上就排起长龙，妇女担负了排队买东西的主要任务，有时一排就是几个小时，还经常空手而归。食品配给直到1954年才结束，比西欧其他国家晚得多。从那时起，给孩子买糖果吃才不再需要票证。汽油不再实行配给后，有汽车的人才能买得到足够的汽油开远途。老百姓起初普遍接受紧缩措施，但慢慢的耐心越来越少。到1950年，原来投票给工党的一些选民已经准备抛弃工党，保守党眼看要东山再起。然而无论政党政治中有何种分歧，工党引进的福利改革都得到了所有政党的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以及其他政策的遭遇则完全不同。保守党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已成为过去，需要改变，保守党也很好地适应了改变。英国各政党就社会政策的实质内容达成了惊人的意见一致，这种意见一致一直持续了20多年。1948年后，工党的改革势头后继乏力，工党执政时间一共只有5年，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内深深地改变了英国。在工党的主持下，英国继续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有别的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英国两次被欧洲拉入世界大战，但他具有相对于欧洲的强烈的独立感，认为自己的利益与英联邦和战时盟友美国的利益更加一致。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多年间继续深刻影响着英国的政治文化。在西欧大部，左派的兴盛仅仅是昙花一现，一个原因是左派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单靠反法西斯主义无法把左派长期拢在一起， 旧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一边是致力于在多元民主框架内推动改变，并愿意与改良后有所克制的资本主义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边是紧跟莫斯科，以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独掌国家大权为目标的共产党。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民主派在战后异军突起，成为最重要的新生政治力量，他生气勃勃，奉行保守主义，全力支持多元民主，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支持大规模社会改革，因而扩大了过去基督教政党的选民基础，把原来四分五裂的社会和政治利益整合了起来。大战之前，保守的精英阶层一般都抵制改变，经常将民主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而予以阻挠。二战之后，与法西斯没有瓜葛，也就没有染上污点的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改弦更张，他认识到需要接受社会变革和议会民主，并努力使议会民主为己所用。每个国家都有大批民众不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动，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是在基督教原则框架内支持社会变革的保守改良政治。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既说明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减弱和左派内部的分裂，也解释了基督教民主力量的上升，那就是东西欧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这个裂痕不久后就发展为冷战，事实证明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共产党在东欧令人反感的所作所为越广为人知，西欧的保守政党就越能利用本国人民对苏联长期以来的厌恶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做文章。在西欧大部，政治归属迅速分为三部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民主。随着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敌意的加深，左派的分裂也更加固化，共产主义得到的支持减少了，基督教民主的力量增加了，左派发现自己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小了。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都出现了这个趋势，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稍有不同。荷兰的天主教人民党保住了教徒的支持，但比不上其他国家新生的基督教民主党。战前，荷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几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徒的组织比较松散，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他们在战后基本上恢复了战前的地位，只是形势稍有变化。比利时的政治也基本上承袭了战前的框架，中产阶级和乡村人口是改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受益者，而激进左派又失去了对产业工人阶级的吸引力，于是保守派成为主导力量。奥地利被置于四个战胜国的占领之下，但算是被解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他获准参加由新式基督教民主政党、奥地利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大联合政府，奥地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民族团结，不是重启战前的分裂。1945年时，意大利的未来看似将由革命左派决定，但是在持续严重的经济困境中，1945年尚未结束，原天主教人民党领军人物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带领的基督教民主党就崛起为意大利政治中最重要的新生力量。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把极为保守的力量与包括信仰天主教的工会成员在内的左翼力量集合到了一起，加斯贝利以高超的手腕控制着党内的左右两翼，牢牢掌握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大权。开始时，他还得到了在莫斯科度过了战时岁月的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帮助，因为陶里亚蒂愿意带领共产党参加政府。加斯贝利的政府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看似不可能的联合，这个政府有效地停止了清洗，用经验丰富的官员取代了许多刚被任命的警察局长和地区行政长官，取消了政委管理大公司的做法，使之重归私有制，并开始恢复公共秩序。在1946年6月2日举行的大选中，选民用手中的选票确认了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同时拒绝了名声扫地的王室，意大利变成了共和国。意大利政治的三分天下持续了一段时间，社会党和共产党加起来获得的民众支持最多，但他们的政策目标和群众基础各不相同。另外， 对左派的支持高度集中于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乡村人口大多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拥护者，占了全国选票的三分之一以上，使基督教民主党成为明显的赢家。1947年5月，冷战初期，引发了政府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共产党被逐出政府。1948年4月举行议会选举时，赤色威胁论正甚嚣尘上，结果共产党和社会党加在一起的选票从1946年的 40% 跌到 31%。 教皇庇护十二世向意大利人民宣告说，支持反基督教的政党等于叛教。美国的反共宣传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选票从 35% 增加到 48.5%， 一举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意大利的政治原来由党派积极分子的革命暴力所主导，现在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却在政府中占了多数，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引人注目。左派的分裂使基督教民主党得以在后来的多年内掌控意大利动摇不稳的政治体系，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西欧国家中，唯有在法国，共产党在战后的首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多于社会党 26% 对 24%。 然而人民共和党这个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的变种异军突起，在1945年10月21日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 25% 的选票。选举后，人民共和党和作为二战中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社会党及共产党组成了三方联盟，成立了临时政府，受命为第四共和国起草宪法。1944年8月25日，法国解放时即已成立了临时政府的夏尔·戴高乐继续担任新临时政府的首脑。人民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比如乔治·比多，参加了战时的抵抗运动，这给人民共和党加了分。他和其他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既吸引了植根于天主教社会思想的左派，又保住了思想更传统、更保守的选民的支持。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从1946年到1958年，历届政府都有人民共和党的参与。但是，与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几年后，对人民共和党的支持不升反降。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在法国比在意大利或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小得多，但人民共和党逐渐衰败，是因为它受到了保守右派的重大挑战，这是其他基督教民主党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挑战人民共和党的保守右派出现在1947年，其先锋不是别人，正是受人敬仰的法国战斗英雄夏尔·戴高乐。事实上，人民共和党开始时愿意和社会党及共产党一道，共同推动深远的社会改革，也支持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三方联盟的每一方都赞成大幅增加福利和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包括把银行、保险公司、煤矿、电力和煤气生产行业、航空公司以及雷诺汽车公司收归国有。戴高乐尽管骨子里是保守派，却也同意实行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总设计师是让·莫内，这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负责监督执行旨在实现法国经济现代化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于是法国的新政携强大的政治支持开始成型，通常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工会、共产党本身、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尽所能，确保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鼓励农民大量向城镇供应食物，引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养老金、生育福利等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措施。但是这些改变不可能立竿见影，法国解放后至少两年内，由于高通胀和食品等基本商品的短缺，生活未见改善，这自然加剧了政治矛盾，对政府民望的影响可想而知。各种困难都难以克服，政治上的失望不断加深，多元政党政治中常见的分歧和冲突卷土重来。这一切都与戴高乐由他自己统帅的一个团结一致的法国的崇高愿景格格不入。1946年1月，他突然辞去了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6月，他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高呼应当选举总统，由总统全权负责行政。不用猜就知道，戴高乐自己想当这样的总统。选民不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投票成立了议会权力大于行政权力的第四共和国。不过选民投票的热情不高，有三分之一的选民根本没有投票。 第四共和国具有战前第三共和国的许多弊端，新宪法加强了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的立法部门的权利，使之有权解散政府，而政府从来都是政治利益互相冲突的各个集团的勉强联合，这就注定国家的政局会持续不稳。